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好，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在一场将要攻打坚固城堡的战役之前呢，一名指挥官站在士兵面前，发表战前动员演讲。他大声地说，各位勇士，你们有信心打赢这场仗吗？只听战士们群情激愤，回答声极其洪亮，有。指挥官也被当时的气氛所感染激励，再大声地问一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接着仍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回应声，有。指挥官仿佛对听到的回应仍不甘心，继续追问一句，你们中间有没有孬种啊？这次声音更大了，有。嗨，这就是惯性啊。有时生活中养成一种好的习惯，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但别忘了，我们也常常会养成坏的习惯，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认知方面呢，也会戴上这种惯性的眼镜。如果说一个人好，他就一直被认定是好人，若当有一天他的丑闻被爆出来之后呢，他就立刻成了一无是处的坏人。请赶快摘掉自己这个盲目戴上的惯性眼镜吧。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之人。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传在这里特别的欢迎海伦老师啊，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呢，我们特别的讲，到底是要控制孩子，还是要控制一个局面。那海伦老师特别的跟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可能一些妈妈做好了饭，她希望孩子赶快的放下手头的事来吃饭的时候呢，通常她都会说，你赶快收拾东西啊，你赶快把桌子摆好啊，然后你赶快来吃饭呐、啊，不要耽误时间啊，等等哈。但是孩子的决定通常是让妈妈非常恼火，他可能首先跟你顶嘴，要不然呢就干脆不理你啊，再差一点呢可能就是说脏话了啊，飙脏话，那这个时候局面可能就失控。但是海伦老师呢也让我们仔细的想，我们要控制的是孩子，还是要控制一个局面，只是想把桌子收干净，把碗盘放上去啊，我们可以开饭。所以海伦老师特别的提醒我们，做家长的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是要控制孩子，还是要控制局面？
为什么我希望孩子做一二三四五？是因为我希望看见桌子摆好的局面，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因此决定我自己将要做什么，才是真正可以实现我梦想的局面发生的唯一的动力。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哈，做功课啊，你希望孩子可以按点的完成功课而不是拖拉，这是一个目标吧哈。那么我是要来控制孩子呢，还是要来掌控局面呢？我们来练习一下。好，如果我想要控制孩子，我会怎么跟孩子说呢？
那我们肯定会说，你快点把功课赶快做完了，现在什么都别玩了，就先去做功课，做完功课再玩。
没错，你，我们一定会说你这个词，因为我们希望控制对方，会说你，你还不抓紧时间做功课，又拖到这么晚，快点，就这样吧啊，我都等你一个小时了之类的，是不是这样？那这都是我们作为家长不希望看见的，就是你不停地催他，其实连家长自己最后都疲惫得很。可见这种方法哈，就是特别让大人很疲惫，还不见得效果好，而且你还得一直疲惫下去，因为明天晚上可能又会出现同样的事，同一个戏码每天在上演，真是这样哈。这就为什么家长们整天好像时间排得满满的。如果我们不是控制孩子说你抓紧时间功课，你不要拖这么晚，那么我们如果用控制这整个局面，控制这个全局啊，用这个角度我们来跟孩子说，你认为会怎么表达呢？
那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功课已经做完了，妈妈就可以和你一起去操场上打一会儿篮球了。
没错了，这里的重点你说到了，就是是的，如果满足了这个规则，满足了这个条件，那么接下来我将做一件事，我做的这件事呢，是一定是属于孩子，对孩子有吸引力的，他喜欢的，他希望发生的。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的是，这里要留意，我将做的事情呢，不应该总是跟奖励挂钩。那什么是奖励呢？我之前好像有解释过，所谓的奖励就是跟这个现在这个要解决的事件本身毫无关系，没有任何相关性、关联性、因果性，那么它就属于纯奖励。比如说如果你做到了，我就给你买一个手机，这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叫做奖励。如果你每一次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我决定，妈妈将决定自己要给你买个冰激凌，那么次数多了，这张卡片本身哈，它应该带下来的效果就没有了，反而变成了奖励。可是我们都知道，正面管教它的理念哈，亲子的理念呢，恰恰就是不骄纵也不惩罚，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让孩子活在一个奖励和惩罚中间的。因此奖励尽量不要让这个工具哈，在练习的时候变了味道，反而成为一个奖励了。如果你后面给他的这个希望和他喜欢有吸引力的事情是跟你掌控的这个局面毫无关系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之前我们有讲过，他的后果就是肯定是你会发现以后但凡没有奖励了，孩子根本就不做了，反而更糟糕了。你可以每次都给他奖励吗？你不可能的，因为正常的生活是每个人要主动做自己应该负责的，现在变成了不给，就相当于是好像孩子是给你打工的员工一样的，你不发工资他就不干活了，更被动了。所以说重点是我要明白，我接下来决定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没错，是对孩子有吸引力的，是他希望发生的，但是呢一定是跟前面这个满足的条件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完成，我后面这件事无法实现，我即使有这个愿望想为你做，但是我做不到，因为它没法完成，条件不够。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桌子没有收拾好，我们就不能够吃饭，这是相关的，因为吃饭一定需要这张桌子，因此桌子的条件不满足，后面的我将要做的这个承诺没办法实现。而这个时候孩子已经饿了，比如他下学回家，对不对，在家里又玩了一会儿，看了会儿手机，写了会儿作业或怎么样，然后他已经饿了，这个时候如果开饭一定是他希望发生的，因为他身体需要吃饭了。所以这个时候把我决定开饭 这个作为吸引他的一个自己将要做的一件事来吸引他是很好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吸引孩子的一件事。提出满足桌子摆好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吃饭了。那对孩子而言，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为了让他可以尽快的满足他咕噜噜叫的饿的肚皮啊，能够吃上饭，那么他就要做决定了，他要不要现在去帮着妈妈一起实现对这个整个局面的掌控。所以这就是有一个主动，而且他也不会误会的认为这是一个奖励，他甚至有可能谈条件，就是我要先玩手机多少分钟才做功课，他还能反过来跟你谈条件，其实变成了孩子决定他自己要做什么，他来使用这张工具卡，他在掌控家长。
有的孩子真的会这样，他会跟妈妈讲条件说啊，你把饭菜都摆在桌子上了，我才停了我手上的游戏，我才去吃饭。
没错，对，孩子全学会了。他为什么会学得这么快呢？因为他从妈妈的这个有限选择的这个方案里，他体会到了甜处，他觉得哎效果不错。因为每当妈妈给我有限选择的时候，我发现我总是忍不住要选一个，我总是愿意配合他。他自己是属于反而是亲身的，他反而是相当于上了正面管教的体验课了，他亲身体验了，他进行真正的角色扮演，并且体验到了其中，他发现自己不再想跟妈妈对着干，哎，他觉得这招不错，所以他反过来也想同样在妈妈身上产生这个效果。所以我就说体验很重要，那作为家长呢，那这是个好事儿。否则的话，作为家长，你总是在专注的在观察孩子到底愿不愿意配合，你却不知道那个滋味和自由，就我们说的，他的心就摆正了。所以你体会不到孩子为啥愿意听，你只是觉得哎有效，哎有门，你最多就是关注这些，然后你并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孩子知道为什么。因此有的时候啊，在体验，大家是需要切换一下角色来体验一下啊，对方什么感受。那有些孩子发现哎妈妈用这招挺好，他下回就学了，这说明这孩子非常聪明，成长的速度很快啊，而且有能听的耳，有观察，这是非常棒的孩子。遇见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明白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说这张工具卡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到底在控制哪一个领域。孩子很显然他使用这个有限选择这个方式呢，他的目标不是为了控制局面，因为他是小孩嘛，他并没有这个高瞻远瞩，很显然他是为了控制妈妈，控制人。我们作为家长，你就不能够继续允许他哈泛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控制方向，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要按着他的话题被他带跑了，你可以继续回到你自己啊，重新接管整个局面的掌控。所以用这张卡不去回应孩子这句话，比如说母亲说了不行，这就是回应了。其实这种不可以，没有，这些否定词很容易马上引起什么权力之争。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些口头禅哈，你以为就是一句话嘛，接下来我说的才是重点，可是没用了，因为他只听见不行，一句话已经激发权力之争，接下来你怎么说人家已经没有能听的耳了啊。所以有一些口头禅啊要咽到肚子里去的，如果这个习惯没有改，再多的工具 你仍然最后进到权力之争。所以首先不管孩子他用的方法听上去多么有智慧，但是他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心啊，这个孩子的心并不是和善并且坚定，不在正确的目标上，他只想控制人，那么我们就要不要被他往这个方面继续来牵着鼻子走。你可以完全不接他这个话茬，连说不行都不要说，而是再一次说你自己要掌控的局面的方向，就是不被他掌控成功，而是自己重新继续回到掌控局面上，由你来掌控而不是孩子掌控。
神剑，
最近有一个朋友呢，跟凯川分享，他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啊，会买非常多非常多的口红，有些呢就好像是没有打开过，有些呢就是看上去抹过一两次。回想起当时购买的时候呢，颜色也一定是他自己精挑细选的，使用的时候呢也会是精心搭配调色。爱美之心啊，是要付上金钱和时间的代价的。但是这几年来啊，疫情让许多人出门都戴着大口罩，人们呢都只是露出他们自己必须打开的心灵的窗户，就是眼睛。那谁还会浪费时间在自己的嘴唇上下功夫呢？美呀，一定是要给活命让路的。过去花足了时间金钱去购买得到看似珍贵的东西，竟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毫无用处的东西，这让我们不禁思考，突然发现啊，一切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事儿，年老就不能做了。现在可以做的事儿，未必将来还能做。过去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换来了许多，如今看来都无用的东西。这真是生命当中的一场虚空。而在精神领域当中呢，过去争强好斗赢来的东西，也许如今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圣经中记载了所罗门王所写的一卷书，就是《传道书》。在这当中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在以赛亚书55:2有这样一段经文，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原来以赛亚先知早已用神的话来提醒世人，物质上的丰足并不能使人得饱足，而人所谓的劳碌辛苦换来的名利呢，也不能真的让人尝到人心中的喜乐和满足。一切都可以随时间流走，而唯有永恒不变的神的话永不会作废，永不会过期，因为神是永恒不改变的，他的承诺一旦出口也绝不收回。主耶稣不但承诺，他还亲自地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希腊神话里的各位虚无缥缈的诸神，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是一个真实无比的神。他承诺要救我们，而且亲自钉十字架来救我们。圣经几千年没有一句话落空，圣经不需要随着时代而改版，也从来没有更改过，并且句句都还在今日的现实生活中掷地有声地应验着。以赛亚先知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为什么我们需要买了吃但却不用价值就可以得到呢？因为上帝亲自为我们付了赎价。就像拥有一位天底下最富有的爸爸，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不用花钱的原因呢，不是不需要花钱，也不是太便宜， 而是天上的爸爸早已为我付上了他自己全部的爱和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只要我存着感恩之情、真爱之心，敬畏的安心享用，谁让我如今成了他的孩子，他是要负我完全责任的爸爸，真的很开心，可以常常来到天父面前，对天父爸爸撒娇地说，你一定得帮我呀，因为你是我的老爸。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空虚一代过去，一代又转来，风往南面刮，旋又向北转开，日头东边升起，日头转西埋，生命空虚空转，活着是无奈。
当这带着悠扬的吉他伴奏的诗歌音乐在你我的耳旁响起的时候，是否会觉得自己不是走入了教会，而是进入了生活中一个安稳的只属于自己的清静的角落，可以舒缓往日奔走在繁忙生活中的脚步，来思索过往的人生路径。这首原创诗歌的名字叫《空转》，歌词中所描述的人生风景，让我们可以马上想到传道书中的圣经经文。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永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空虚一代过去，一代又转来，风往南面刮，旋又向北转开，日头东边升起，日头转西埋，生命空虚空转，活着是无奈。上帝创造万物，万事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 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爱子救赎宝妙解开，上帝创造万物，安息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耶稣已来，生命充满。
人生难道毫无希望，只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空空的旋转吗？还是在黑暗中仍有一盏希望的灯光？正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是啊，虽然我们渺小的世人不懂也不明白上帝的大能，但是让我们只要记住，我们是可以寻找回来已经丢失但本该拥有的永恒生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全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是让我们能够斩断空虚的空转人生，进入光明永恒家园的唯一出路。
空虚一代过去，一代又转来，风往南面刮旋，又向北转开，日头东边升起，日头转西埋，生命空虚空转，活着是无奈。上帝创造万物，安息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爱子救赎宝妙解开，上帝创造万物，安息成为美好，永生放在你我的心怀。天父慈爱作为，人不能参透，耶稣已来，生命充满。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